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2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的文章，实修大法不流于形式，明慧网2018年10月10日。我是一个修了近十年的大法弟子，一直以为自己能够做到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一时做错事后能够检视自己，每天学法练功。近几年却觉得自己不像开始那会儿提高的快了，好像一直徘徊在某个层次，却又不知道如何提高。直到去年，我才真正的发现自己离大法的要求实际上还差得太远。前年秋天，一个亲戚带着一个朋友到家中，问我愿不愿意去照顾一个老人。我以前干过保姆，活儿不是太累，晚上还有时间看书练练功，挺好的。尽管有的人家不太好伺候，但是我以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倒也没事。正好自己也想找工作呢，所以就答应去看看。一见面，老人家的儿子就对我说，大姐，我必须先告诉你我妈的真实情况。我妈患有老年痴呆症，家里已经换了几十个保姆了，都干不长，最短几天，最长能干上一个月就不错了。我妈犯病的时候会发脾气，骂人打人，一点道理也不讲，能把人气死。我经常在外出差，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别人就推荐了你们大法弟子，可你们也是人，你能受得了吗？我看了看老人，老人看起来很安静，话不多，口齿不太清楚，身体有些虚弱。我对他儿子说，放心吧，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正好这还提高我心性呢，我会好好照顾大姨的。刚开始的时候，老人家和我处得很好，跟我聊家常，我也跟他讲关于大法的事，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他有时听得很认真，我也很高兴，觉得大法弟子的正能量感染了他。可是他的痴呆症也开始显示了出来，抽屉反复的打开又关上，衣服从柜子里拿出来摆的到处都是，有时不知道要重复多少遍告诉他的事，扭头就忘记了。有时候把白天当成晚上，晚上当成白天，吃饭吃没吃有时都忘了，情绪更是反复无常，有时好好的突然就瞪眼发脾气摔东西。有一天他突然说他的钱包不见了，我帮他找也没找到，他就骂我是小偷，是贼，是大坏蛋，要天打雷劈我。我说，大姨，我没拿你钱包，我不会偷你的钱的。结果他追过来用扫帚把打了我几下，还把我的行李扔在地上翻，正巧他的儿子回来才把他拦住了。有一天早上刚起床，我给他穿鞋的时候，他使劲儿踢了我一脚，说我把他的脚扭着了，要害他。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告诫自己，是大法弟子要忍耐。可是次数多了，自己也觉得委屈，自认为是尽了心去照顾他，却时不时无缘无故的被骂被打。一天，同修来给我送资料，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我可能干不了这个活，不适合，我想走了，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人。同修看了看我，没有说话， 接着给我讲起了他的经历。中介介绍他在一家医院当护工，一开始他是犹豫的，医院很脏，什么样的病人都有，而同修又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爱整洁的人，但是他又一想，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去去这个执着心。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有些待不住了，大病房每天很多人，吵吵嚷嚷，房间里经常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厕所也脏得恶心，他每天要给看护的病人擦身喂饭喂药，病人不能下床，大小便也都在病床上，病人身上还长了褥疮，皮都破了，有时候都不敢看，活强度不大，但是一天下来也累得够呛，有时想看看书，但很快就睡着了。他心里开始有些后悔，心情也时不时有些烦躁，总盼着病人早点好起来，自己就不用再干这活了。靠窗户有一位老年病人，看护他的是位年轻人，一开始同修以为是老人的女儿，姑娘很细心，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给老人打热水擦一遍身子，老人打点滴一整天也不能动，姑娘就给老人按摩，边按摩边和老人聊天，有时还给老人讲笑话，病人有时把屎尿拉在床上，姑娘就会及时更换老人的床单，帮老人擦拭身子。有一天老人拉肚子，姑娘忙了一整天也没休息，姑娘也会根据天气的状况适时地为老人开窗关窗，阳光太强，姑娘又会拉上窗帘不让阳光刺到老人的眼睛上。同修禁不住地表扬姑娘，你对你妈可真好。姑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不是她闺女，我也是护工。原来老人有两个儿子，可是儿子和儿媳都不愿意照顾老人，只有三五天才来一回，平时通过电话问问情况。旁边的人听了也都禁不住赞扬姑娘真是个好心人。姑娘说，谁都有老的时候，谁想老的时候生病没人照顾啊，我这不是遇到了吗，我要再不管他，老人家就太可怜了，我也是为自己老了积点德。同修说，当时就觉得好像有人在脑袋上敲了一棒，又惊讶又羞愧，平时总是以大法弟子自居，总觉得常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回头看看很多自己以为做得很好的事情，其实很多常人也可以做到，有时甚至比自己做的都好，很多时候自己只是停留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常人中的好人这个层次上，却不自知，并没有达到修炼者的标准，还差得远去了。平时总是说真善人，可也只停留在表面，并没有修炼出一个修炼者应该有的真正的慈悲之心、忍耐之心，所以一遇到大一点的难、大一点的考验就经受不住了，就想避重就轻、绕道而行，还给自己找借口，这次没做好下一次做好，等下一次考验来的时候还是逃避了，总在检讨，却也总是没过了这一关。同修当天晚上就下定决心，这一次不能再逃避，一定要过了这一关。之后同修更加悉心照看病人，有时病人的家属不能来，他也不休息，坐在凳子上打个盹儿，病人随叫随到，新来的还以为同修是病人的闺女呢。同修还利用休息的时间帮大家打扫卫生、洗刷厕所，帮别人打水买饭，只要能帮他就搭一把手。渐渐的同修和其他人熟悉起来，话也多了，同修就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病人的家属也直说，以前不了解法轮功，现在知道大法弟子是真的不错，说以后出院了还请同修去家里玩。同修讲到这儿对我说，很多事情不是你能做不能做的问题，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 如何摆放这颗心。如果总是挑环境、挑事情去修，就不是真正的修炼了。同修走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好像有很多思绪涌来，又不知道如何捋顺。但我隐隐地知道，师父在借同修的嘴点化我。我有些兴奋，似乎找到了过去几年一直不能再提高的原因。有几个晚上，我等大姨睡了以后，自己发完正念，就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静下心来，回想同修的话，对照自己的行为，再静静地读师父的讲法。我反思了很多，找到了很多执着心，以前好像都被掩盖着，现在好像一下子跳了出来。一、畏难之心。当稍大一点的难，稍大一点的考验来临时，自己没有决心度过这一关，觉得太难了，尤其还有别的选择的时候，就更想退缩。虽然知道自己没过了关，只是嘴上说着检讨，却还是让机会溜走了。其实自己真的是畏难了，总是给自己找理由，表面上看很合理，其实是自己的怕心、畏难之心。没有看清是旧势力在利用邪恶因素不让自己过了这一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炼，他会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不可思议，修不成。他是个常人，他不想修炼，他会看得很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老子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足以为道。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忍不下这口气，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去对待。我说这就不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啊，如果我真正能够横下这条心去做，什么环境都难不倒我，什么难都难不倒我。如果光捡着容易的过，每一次都绕过难关，又如何能真正的提高呢？真正的大法弟子应该是达到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对我们的要求，要能吃苦中之苦，要能忍难忍之事。二、气恨之心。有时大姨犯病骂我难听的话还打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委屈，找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为什么大姨还打骂我呢？以前也遇到过别人骂自己，讲自己的坏话，自己能够一笑了之，不放在心上，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其实自己的执着心没有根本的去掉，或者说在低层次上的执着心去掉了，到了更高一层，我还没有达到一个练功人的标准，没有完全修去常人的情，没能做到心不动。三、私心。现在想想，自己没能修出真正的慈悲之心，没能用慈悲之心去对待大姨。有时同修来了， 我还跟同修说大姨今天又糊涂呢，还把打骂我的事学一遍。我虽然是笑着说的，可不免有些抱怨，还想听听同修们安慰的话。细想想，很多常人都会可怜这样的老人吧，谁不希望安度晚年呢？家里人也跟着受罪，大姨的儿子也经常挨打挨骂，却一声不吭，有时要陪着大姨一整夜也不能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赶着去上班。儿子对母亲孝顺是常人之情，而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呢，我的慈悲心又在哪儿呢？修炼人的慈悲心还比不过常人之情吗？我们常说要修成无私无我，可是关键的时候还是私心当头。找活儿先问问工资多少，家里的情况，先要掂算适不适合自己。活难了或太累，就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辞职。自己受委屈时，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付出。困难来的时候，先想到自己抽身而退，却无视别人的需求。如果大法弟子都不能忍受大姨，常人又如何能忍受得了呢？大姨的儿子又怎能找到合适的保姆安心的去上班呢？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练功人，是大法弟子，可是很多事情自己也只是做到了常人中的好人这个层次，有时甚至都不如一个常人。我把认识到的都写在了一张纸上，我告诉自己，从今以后一定要做到实修，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是自己在常人生活中的一份工作，我要在这份工作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如何能够做好这份工作呢？大姨的情况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得找到适合她的方法。我就让家里人给我找了一些如何照顾老年痴呆症的资料，有时也暗暗观察大姨的喜好，总结和她相处的规律。我不太会说话，可我慢慢学着和大姨说一些她爱听的话，夸奖她，有时还开个玩笑。她会反反复复说她过去的事，我就记在心里。她情绪好的时候，我就带她到附近的公园或市场转一转，有时遇到熟人，大姨还很高兴地和他们说话。以前我总觉得大姨成天待在家里挺好，我可以有机会看书学法，却没想到她成天闷在家里，其实对她身心都不好。更重要的是，我还可以趁机讲真相，做三退。等她转累了回到家，我就给她削些水果，她如果咬不动，我就给她切得薄薄的，或者是蒸了吃。她一顿饭吃不多，我就让她少食多餐，她一边吃我就放大法弟子的音乐给她听，一有机会我就教她念法轮大法好，还给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她糊涂的时候，我就借她讲给我的故事跟她聊天，转移她的注意力，慢慢地调节她的情绪。有时她根本听不进去赶我走，我就躲在外面的屋子，一面悄悄注视他的动静，如果有需求我可以赶过去，一面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旧势力和邪恶因素。慢慢的，我的心变得开阔了。以前大姨犯病的时候，我总是提心吊胆，闷闷不乐，不知如何是好。现在我能应付了，掌握规律了，大姨骂我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么委屈了。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生病的可怜的老人，如果有缘，大法要救度他，只要有机会，我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以前我看他不愿意念的时候，我就放弃了，现在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绝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坚信只要大姨念一遍，他另外空间明白的那一部分就会得救。渐渐的，我发现当我的心态越平和越纯正的时候，即便是老人家犯糊涂，症状持续的时间也比以前短了。有时候我不断地发正念，还请师父的法身加持我，老人家本来很凶很激动的情绪会不知不觉地平息下去。我待在大姨家半年的时候， 他儿子对我说，大姐，谢谢你，没想到你能坚持下来，这么好好的照顾我妈，我还以为你也坚持不了多久，跟以前的保姆一样就走了呢。我说，兄弟，你放心，只要你们愿意用我，我就会留在这里照顾大姨。大姨的亲戚来了也直夸我，以前不愿意听我讲真相的，也慢慢从抵触到开始变得有兴趣，做起三退就更容易了。有的还主动跟我要护身符和真相资料。我把这件事告诉同修，同修也为我感到高兴。他说，只要我们用心，真正的按大法的要求去做，什么都难不倒我们。师父在洛杉矶十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事情的存在和出现一定是有它的因缘关系的。是啊，要是我当初走了，别人就会说，大法弟子不也就这样，跟别人没啥两样，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常人的观念，才是真真正正的最有效的证实大法啊。我庆幸我没有错过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自己的机会。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千万不能走极端，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我在1999年的5月份有幸得大法，2014年7月份我从大陆来到美国，2016年在法拉盛开了一间外贸服装店。店虽然不大，这可是一个非常好的讲真相平台，每天有机会接触许多不同阶层的有缘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顾客在真相点上是接触不到的，而且有些是对大法非常抵触的顾客，在一般的情况下他是不愿听你讲的，三言两语也无法讲清楚的。通过我们这个服装店讲真相平台，让不少抵触大法的顾客转为接纳大法的顾客，而且不但他自己明白了大法真相，还带着家人或朋友来店里进一步了解大法。师父给予我智慧，他们有很多对大法不解的尖锐问题，我都合理地做了解答，最后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爽快地退了党团队，有的还给我送礼物，跟我交朋友等。但也有不少非常抵触大法的顾客，不是被中共的谎言欺骗造成的，是学员走极端没做好而受影响的。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次，一位顾客来我店买衣服，当我们聊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借机跟他转到大法真相的话题。一提法轮功，他马上翻脸生气地说，你不要在我面前提法轮功。我笑着说，哇，又来一个对大法误解这么大的有缘人呢。他马上说，什么误解，我是太了解了，法轮功学员租我家的房子住，都被我赶出去了。我马上问是什么原因呢，他皱着眉头无奈地说，卫生实在太脏了，每天除了在街上发法轮功单子，回来就是看书，卫生也不搞，年纪不大也不上班，拿着美国的钱就这样搞，实在太讨厌了，因此就找个理由叫他们搬走了。听完他一连串的生气话，我马上解释道，你真的误解法轮功了，法轮功学员在发单也好，去景点也好，所有的活动都是义务的，我每个星期五也去联合国大厦附近讲真相，大家都是每天轮流去，有些人家里条件好，不需要上班就多去，要上班没时间就少去。关于个人卫生方面，或者个人哪方面没做好，不能跟法轮功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佛叫我们做个好人，但有些人就去做坏事，难道是佛不好吗？更何况，法拉盛有很多人是中共派来破坏大法的特务，冒充法轮功学员，做些损害法轮功名誉的事的坏人。你能辨别住在你家的一定是法轮功学员吗？ 我们信仰法轮功，生活上跟大家没有什么区别，正常上班，正常工作，只是支配业余时间的方式不同。你们打麻将、看电视，我们看看书；你们去公园跑步做体操，我们练练功。在言行举止方面，你们随心所欲，但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以真善忍为准则，在人中做个真正的好人。你说有什么不妥吗？听了我的话，他笑着说，真像你所说的这么好，那当然好了。借机我就又把大法真相告诉了他。我把自己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女子监狱，惨遭7年迫害的事也告诉他。他听完我的遭遇，眼泪都流出来了，爽快地退了共产邪党。可喜的是，过了几天，他还把先生带到我店里，告诉我说，我回家把你说的情况告诉了我先生，结果他不相信，还说我上当受骗了，被法轮功洗脑了，因此我就把他带过来跟你见个面。我说好啊，非常欢迎你们。我就跟他先生讲大法真相，他问了很多问题，我都耐心地给他做了解答。最后他高兴地说，我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从此他太太只要来我店里买衣服就告诉我，我现在路过你们真相点都会给法轮功学员竖大拇指。有时他还把真相资料或小莲花拿来给我看，高兴地告诉我说，你看，这是你们同修给我的。我再举一个由于同修追着人做三退，把人家推到大法对立面的例子。有个顾客是某学校的教授，前几次来我店买衣服都没时间跟他讲大法真相，那一天又来了，滔滔不绝地夸我有品味，选购的服装都很有特色，说我人品好，生意做得好等等。我借机跟他讲真相，他马上打断我的话，惊讶地看着我说，你不会是个法轮功吧？如果你再提法轮功，我马上离开这里。我笑了笑回答说，你不想听我就不提了。接着我又笑着说，那你来说吧，为什么这么讨厌法轮功？他停了好一会儿，生气地说道，一提法轮功就来气，走哪里追到哪里，到超市跟到超市，逼着我退党，真是恨死了，反党反的也够离谱的了。我听完后笑了起来，他愣愣地看着我问，你笑什么？我回答说，笑你太傻了，有人追着你免费告诉你天机，你还恨人家，这不是很好笑吗？他急切地问道，为什么是天机呢？于是我就详细地告诉他三退的意义与重要性，退不退跟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把天机告诉大家，希望人人都有个美好的未来。他不好意思地说，当时那个法轮功也没告诉我这些呀。我说，人家追着你就是想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不给他机会讲，不是吗？他笑着说，是的是的。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特别是大法真相没讲到位，直接劝三退，造成对方抵触大法。还有的是一个楼里住的都是同修，卫生非常糟糕，甚至同修之间还闹矛盾等现象，房主也因此对大法产生不良看法。下面我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即因学员做得好而让世人对大法非常的认同与赞美。就在2星期前，一个漂亮而显年轻的妈妈带着20岁的儿子来我店买衣服。当我跟他们说法轮功真相的时候，她流露出一种和蔼可亲的笑容问我，你也是法轮功？我说是啊。她接着说，我了解法轮功，因有个法轮功学员租我们家的房子住，你们太了不起了，你们的善良与精神上的毅力一般人是无法做到的，我真的非常佩服敬仰你们。他儿子也说，江泽民真是个大坏蛋，什么时候会死呀，怎么还不死呢？我问他们是否三退了，他们俩都说住在他们家的法轮功学员已帮他们都退了。这样的例子也不少，篇幅有限不多说了。我想这些例子应该足以证明我们在常人中做得好与不好差别有多大，我们在这条神圣而又庄严的修炼道路上绝对不能走极端。 有的学员为了自己要放下名利情，与亲人也慢慢疏远了，来美国后更不与亲人联系了，导致亲人不理解，认为练法轮功变得无情无义，像个冷血动物。结局是谁跟他讲大法好都没有用，甚至他还会在他的亲朋好友面前散发对大法不利的言论，在一传十，十传百，想想这后果会怎样。如果把亲人都关照好的话，因此有缘的亲人可能就走进大法了，把大法的真相与美好传到他的亲朋好友那里，同样是一传十，十传百。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借此机会我与大家分享。二，走极端险些把媳妇堵在大法门外。去年的一天，我大儿子跟我说媳妇怀上第二胎了，打算带着大孙子来美国住一段时间，把肚子里的宝宝生在美国。我一听就感觉有种莫名其妙的压力上来了，其实就是那个非常肮脏的自私心理开始捣乱了，觉得他们来了会打乱我稳定的修炼环境，严重影响我做三件事等，于是想找个恰当的理由阻挡媳妇来美。在网络上刚好看到一条关于今后来美生子不给户籍的消息，其实是假消息，我赶快转发给儿子，没想到儿子看了没反应。我联系他说，我发给你的看了吗？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儿子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不一定是为了户籍，只是借这个机会让媳妇来美国更进一步了解大法，更希望她能走进大法。儿子说媳妇对大法的态度一直是保持中立，不反对也不支持，他自己又不精进，修得也不好，无法带动媳妇走进大法，想借此机会想让媳妇来我身边多住一段时间。听了儿子的这番话，我没有任何理由再阻挡了，只能是顺其自然了。去年九月中旬，儿媳妇带着孙子来了，身边突然多了两个人，工作量肯定是大了许多，当时觉得对修炼上也有很大的影响。过后想想，其实是件大好事，因为过程中让我有机会去掉很多人心。更可喜的是，媳妇和小孙子来这里不到半年，都走进了大法修炼。如果媳妇不来美国，是不可能有机会得大法的，因为来美国，让她见到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促使她完全相信大法，敬仰大法，因此走进了大法。来美国的第二天，我就给她看九瓶共产党，九瓶还没看完，她就跟我说，原来共产党这么坏的。有一次我去联合国真相点，顺便带上媳妇和孙子一起去看看联合国，我和游客讲真相，几个游客就一起骂骂咧咧的，骂我们是卖国贼，为了赚这个钱给中国人丢脸等。媳妇和孙子刚好在身边，孙子把手里的真相资料递了一份给游客的小孩，游客的小孩很高兴地接过资料，小孩的家长很生气的，马上夺过资料扔在地上，还凶巴巴地告诉孩子，不要靠近法轮功的小孩。我小孙子被吓得愣愣的，不知所措。我笑着告诉孙子说，小朋友不要没关系，把资料捡起来，送给另外的叔叔阿姨吧。媳妇见证了整个过程，还看见游客骂其他同修，同修也乐呵呵的不生气。吃饭的时候，媳妇很诚恳地含着泪对我说，妈，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能忍这难忍之辱，你为了来这里向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自己出钱雇别人帮你看店，自己掏路费，还这么热的天这么辛苦，付出这么多还被他们骂，还冤枉你们是为了赚钱，你们也无怨无悔不生气，我真的太吃惊了，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境界的好人呢？大家如果都知道你们所做的这一切，肯定都会对你们法轮功敬佩得五体投地的。从那次回来，他就叫我给他请转法轮看，但他每天只看书不练功。另一件事是去看神韵，他在大陆听到或者是在邪党网站上看到的， 都是说神韵没有人去看的，都是出钱雇一些学生或者老人去捧场的。结果一到现场，全场爆满，而且基本都是西方人。加上神韵的精彩演出，服装天幕的完美搭配，我媳妇真的看呆了。回来马上跟我说，原来中共都是在造谣污蔑呀。他跟我商量说，很想再看一次神韵，神韵实在太好看了。我高兴地说，如果能订到票当然可以。结果没过几天，媳妇就生宝宝了。在坐月子的过程中，她自己在网上订到了一张票，生宝宝才半个月就跑去曼哈顿林肯中心看神韵了。她主动叫我教她练五套功法，因此身体也恢复得特别快，她自己也感觉太神奇了。回大陆临走前，她哭着跟我说，妈妈，我真的舍不得你，你对我实在太好了，比我自己亲妈还好几倍。我不懂事，耍小脾气，几次顶撞你，你也不生气，对我照样疼爱有加。我朋友圈里的婆婆没有一个能做到像你这样疼媳妇的。我说，我做的还不够好，离大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但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准备回大陆的那天早上，媳妇带着孙子跪在师父法像前说，师父您好，无论我到哪里，一定会带好两个宝宝，好好修炼的。我听了眼泪不停地往下流，这是高兴而感恩又惭愧的泪。这么好的生命，差一点让我的自私与极端行为把媳妇与孙子堵在大法门外。幸亏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真是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媳妇回去后把真相告诉了她的亲朋好友，因此好些有缘人都想请大法书，有的叫我经过邮箱发大法的资料过去，想进一步了解大法。不精进的儿子受媳妇的影响也开始精进起来了。现在想想，真的是又是喜来又是惊啊。喜的是媳妇来美国收获这么大，惊的是这么多有缘人险些毁在我的手上。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希望同修们以我为鉴，做事千万不要走极端，一定要在家庭中做好，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在此我用一个小故事结束我今天的体会。故事的女主人是个虔诚的佛教居士，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念佛经。她的婆婆为了让她安心地念经，每天把所有家里的大小事都做了，但媳妇有时还嫌弃婆婆没做好而唠叨，但婆婆也不生气，默默地尽量做好让媳妇满意。有一天佛祖来接了，就把婆婆接走了。媳妇着急地招呼佛祖说，佛啊，你接错了，你接错了，每天念经的是我呀，不是我婆婆。佛祖笑了笑，就把她婆婆接走了。希望这个故事对我们有所启发，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坚持主义是明明白白的学法，路自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选自明慧网2018年10月11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入不了境不在方法的本身，关键是人的思想意念不清净。师父还在转法轮中明示，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师父还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选自转法轮。多学法，要认真学法，要真正入心，真正叫主意识得法，才能悟到许多法理。这次想写心得体会，一直心不静，写不下去。原因是帮女儿做家务，送孩子上学一事，心里不静。我今年70多岁了，得法至今已有21年。我也想到了同修的建议，应该把法放在第一位，其他什么也不想。可夜里睡不着， 就开始读转法轮。我告诉自己，什么杂念全抛开，什么也不想，学法，融于法中，提高心性，排除一切干扰，并且不断提醒自己要主意识明明白白地在学法。我认真看着书，为了集中念头，抑制自己，以背法的形式认真细心，一字一句默念。曾多次冒出干扰，我就重新反复读几次，读着读着，一直到深夜，睡意全无，思想早已融入法中了，并且自然地想到了解决的办法，而且是无意中发现了不易察觉隐藏很深的有求之心。我想起了有一次，因女儿很久没来家看我，刚待了一会儿就要走，我便随口说了自己的心里话，一个人在家有时寂寞，想让你来家多待会儿。当说出来后，马上意识到我是修炼人，是不应该有人心执着呀。深挖细想，对女儿的情、依赖心、怨心、怕寂寞的人心等等都表现出来了。羡慕邻居常人的孩子经常来看父母，这儿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这一大堆人心是我太自私了，没有为他着想。我应该顺其自然，一切由师父安排，并立即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执着心。他本来说让我去他家的，当放下了一堆执着之后，一个星期过去了，竟没有来接我。我也不过问，该干什么干什么，把家里不用的旧物清理干净后心宽了，觉得环境变化了，安排好时间学法，越学法越入心，越学越想学，有时竟忘记了吃饭。寂寞的人心及其他不好的观念早已化掉了。认真学法后，师父点化我明白了许多法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融于法中那种忘我的空静无为，又去掉了畏难心，美妙轻松的感觉无以言表，就如同扛着一个大包袱突然放下了的那种感觉。今天女儿来了，让我月末去她家，并说他们大院里有几个小孩子都是自己上下学，这段日子她也让孩子锻炼上下学，她今年已经二年级了，她已经能独立了，不用大人接送了，你去了光做饭就行了。我听后感激师父的安排，这样既帮助了女儿，又不影响我做三件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